面临解散的香港最大工会联合组织香港职工会联盟，9月25、26日在位于油麻地的会址举行30周年展览，回顾职工盟和香港工运历史。现场除了大量图片和文字资料，在会场中央放置了一辆写上64的小型坦克，象征职工盟与89民运的联系。现场也邀请了工运领袖向参观者讲述工潮历史。职工盟主席黄乃元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展览以序为题，利用聚这个谐音，希望带出散聚总是循环的信息。他强调，虽然职工盟承受了很大压力，但展览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绝对没有做任何自我审查的，我们也都不觉得。
黄乃元说，这展览绝对没有任何自我审查，虽然职工盟正面对严峻的情况，但他们不会刻意在展览当中呈现任何离愁别绪。相反，职工盟希望充分呈现这31年来香港人一起在工运历史上走过的足印。无论公民社会受到多么严峻的打压也好，人的意志和决心才是最重要的。10月3日，职工盟将举行会员大会。职工盟现有80多个属会，合共有大约100票。若有超过50票出席会员大会，当中五分之四赞成，就可以通过解散。黄乃元说，即将举行的大会绝对不是橡皮图章。
咁我哋喺执委会上面通过咗启动呢个解散嘅机制。
黄乃元表示，职工盟在执委会通过解散的机制，其实也要通过特别会员大会，每个有投票权的会员透过理性分析职工盟面对什么形势与风险，投票决定职工盟未来的走向。这个30周年的展览正好给属会的成员思考未来的路该如何走下去，透过回顾历史展望将来。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威胁。根据香港立场新闻的统计，2021年1月到9月共有接近50个公民社会组织解散。以9月份为例，除了职工盟，还包括成立超过30年的支联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学生组织闲学思政，以及支援中国大陆维权律师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十多个组织。香港中文大学学者陈简民以往曾撰文分析，香港是在2003年七一大游行之后才开始出现公民社会的概念。当年民间团体、民主派政党和媒体人士号召50万人上街，迫使政府搁置基本法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立法。台湾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江明燕表示，他认同这个观点。江明燕对美国之音说，
2003年的这一波大游行引发大家对于香港人不能失去自由，不能被这种专制的思想所渗透。但是在2003年的那个时刻，香港的公民社会比较没有这么明白的认识到背后所谓的这个中国因素。但是这个公民社会的概念真正联系到香港人争取民主，去认识到真实的压迫的来源就是中国政府，则是可能到了2014年之后，或是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的时候。
江明燕认为，公民社会在抗争运动当中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
这两场运动基本上都是由下而上组织起来的一场民间的抗争，因为公民社会的学生、专业团体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自治团体认识到了香港没办法去实现过去中国在承诺一国两制所给予出来的这个高度自治，以及特首以及立法会的双普选，是因为这些公民社会组织去认识到了这一个真实的这个民主运动上面的阻碍，而触发的这一场2014年的雨伞革命。那在2019年的时候，同样也是透过民间的组织，或者是说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去揭发在送中条例里面的种种问题。
舆论认为， 香港公民社会的存在与争取民主普选以及反对政府的政治运动是高度重叠的。自2003年后，多次七一游行的主题都与争取普选有关。譬如2004年的争取0708双普选，2011年的还我2012双普选，打倒地产霸权及曾荫权下台，2013年的捍卫港人自主，无惧中央威吓，公民直接提名，废除功能组别等。此外，香港公民社会的活跃也某程度上对政府施政构成影响。譬如2012年反国民教育事件，当时只有15岁的黄之锋以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召集人身份亮相，连同多个家长和教师关注团体号召市民包围政府总部，导致政府最终搁置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指引。这类反政府的公民社会团体在民主派政治运动之中被认为扮演号召市民和其他民间团体上街游行的大台角色。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吴瑞仁长期关注香港局势，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府以港版国安法施压强迫民间组织解散，目的是彻底瓦解香港的公民社会。
港府跟北京知道说香港的那个民主抵抗的那个能量不是政治团体、政党、政治人物而已，也来自于社会团体嘛。香港有非常多专业团体啦，各行各业的这些同业工会啊，还有像大学学生会这些东西，所以不是说抓几个政治人物就可以解决，一定还要把他背后那个整个社会基础都把它瓦解掉了。这一类团体他们具有很强的公民意识嘛，然后他们也有专业的意识，而且他们也是支持民主的社会基础。
他预料当局的封杀行动还会持续下去，
他不会停留在49或50，因为还有好几个重要的团体，像记协、大律师工会等等等等，我觉得他们会追杀到底，彻底瓦解自主社会力。那这里面还包含什么呢？包含这两年成立的一些救援性的团体，那612是一个，612基金，还有另外一个石墙花，对不对？他们这种救援性团体都没有办法幸免。
吴瑞仁认为，当下港府对公民社会采取的打压手段，比起上世纪台湾国民党政府威权管制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一般讲说 authoritarian 威权体制，像比方说这个以前的拉丁美洲的军事政权，或者台湾国民党，或者是韩国的军事政权，这一类的威权体制，它有时候还会容许一部分的社会的自主力量存在。香港现在看起来就是要把它全部摧毁，正在形成一个全面由政权或者国家从上到下全面控制的这个极权主义的体制，这样用的手段用的那个方式非常非常的粗暴，真的很难想象会是在一个以前那么说法治以法治为荣的香港。
他说反送中浪潮里示威者与警方多次爆发冲突，当局没有反思背后的原因，却把打压的矛头指向民间团体。
其中呢，有一个很特殊的人，就是保安局长邓炳强，他在这个很粗暴的镇压、恐吓和摧毁香港自主社会力或者公民社会的过程里面，扮演了一个非常积极，我甚至觉得是过度积极的，或者说过度热心了的一个很关键的角色，他就对你这些他认为是敌人或者是这些反对派的人，他就给你恶意解释说你心里面在想的都是坏事。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哇，我觉得他积极的在表现要向北京邀功吧。
在吴瑞仁眼里，香港政府的管制能力并不强，公民社会一旦消失，在缺乏制衡下，港府的管制会出现困难。
那香港社会能够成为国际大都会，很大的力量来自于香港社会有一种很强的自我组织、自我治理的能力嘛。香港社会不容易再自治，就没有办法成为世界的大都会了。世界大都会社会力量要很强，不能只靠这个政府由上而下的管制， 公共的事务这么多，你今天把公民社会都摧毁掉了，公民社会没有办法自己来自救，来自己来提出一些主张，那政府突然间变得角色非常重大，你说政府不会犯错吗？我相信公民社会被摧毁以后，将今后香港政府的管制会出现非常多问题，因为没有人可以制衡，没有人可以提出问题来。
美国之音记者高分香港报道。